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中国疫情蔓延，劳工大量确诊，生产供应链陷混乱。中共收集8万藏人 DNA， 跨国议员呼吁彻查技术共犯。 FTX 创办人同意被引渡到美国，维卡币联合创办人纽约认罪。秘鲁抗议示威不断，新总统宣布内阁改组，将撤换总理。联合国监督小组到访前，伊朗话浓缩铀产能创纪录。调查委员会19号表决国会遇袭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当局没有章法地解封，席卷中国的 COVID-19 病毒正在造成广泛的业务中断，人手短缺可能导致工厂生产线关闭，大量货车司机患病亦都令供应链出现混乱。一般预料工人短缺问题将会一直持续到出年二月，亦即是中国农历年之后，因为疫情已经促使超过2亿9000万农民工开始提前返乡下。英国金融时报18号报道，在12月初中国改变防疫政策之后，Omicron 变种病毒开始在多个大城市肆虐，其中北京的疫情最为严重。根据一些统计，北京2200万人口当中有一半以上已经被感染。据美国健康计量评估研究中心16号发表的预测报告指出，中国由严格的 COVID-19 防疫措施突然松绑，恐怕会导致病例数字激增。预计2023年感染病毒死亡的人数将会超过100万人。另外有专家预计，中国最终感染病毒的人口比例将会达到 60%， 预计1月达到高峰，对于年长者和有潜在病历等弱势人口冲击最大。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15国接近30名国会议员16号向各自外交部发出联署公开信，要求调查国内技术供应商是不是为中共在西藏大规模搜集 DNA 样本的共犯，并且暂停同具有潜在联系的企业往来。联署信引用人权观察在今年9月的调查报告，显示自从2016年起，中共当局就开始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的 DNA 采集。联署跨国议员致函要求各自政府首先立即采取调查行动，并且暂停同供应中共政府得以在维吾尔、西藏等其他中国地区进行生物识别监控企业的商务往来，例如北京撑腰的华大基因公司和美国生物技术和医疗机械大厂塞默菲世尔。第二，调查各国境内基因组学相关的企业和中共当局大量搜集 DNA 工作之间所有的潜在联系。其实不只是西藏，中共政府亦都在新疆推动过大规模的 DNA 搜集行动。 FTX 联合创办人弗里德自从上星期一因为几项美国刑事指控被捕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巴哈马。知情人士表示，弗里德正计划同意被引渡到美国。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一个月，币圈龙头币安和创办人赵长鹏亦都深陷泥沼。路透社说，美国司法部已经调查币安四年。纽约南区的联邦检察官正在加强刑事起诉和加密货币有关的金融犯罪。检察官12月13号起诉 FTX 创办人弗里德盗窃几十亿美元的客户存款。14号起诉加密项目 IncomTech 和 Forcant 的9名创办人涉嫌庞氏骗局欺诈和洗黑钱。16号宣布维卡币 OneCon 的联合创办人承认犯有电汇欺诈洗黑钱罪。其中 OneCon 联合创办人格林伍德16号认罪， 他承认同 FBI 十大通缉要犯的加密货币女王伊戈纳托娃一起出售假加密货币。据 BBC 的报道说，数据显示 OneCoin 所欺骗的钱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7号受到弹劾下台之后被捕，引发民众示威抗议，造成国内动荡。秘鲁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表示，他将会撤换总理安古洛，并且进行内阁改组。据路透社报道，秘鲁新任总统博鲁阿尔特18号表示，秘鲁在19和20号进行内阁改组，同时他将会撤换现任总理安古洛。曾任秘鲁检察官的安古洛刚刚才上任总理一个星期就被撤换。博鲁阿尔并未表明将会由哪个来担任新总理。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为了避免弹劾，7号试图解散国会，结果受到国会议员提前表决将他弹劾落台。卡斯蒂约在当晚被捕之后，副总统博尔阿鲁特随即就任总统。卡斯蒂约被捕之后，引发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已经造成20人死亡，至少300多人受伤，亦都导致大约300名游客受困在马丘比丘。联合国核子监督人员18号到伊朗调查访问，伊朗17号说他的铀浓缩量已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纪录水平。官方的伊朗通讯社引述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艾斯拉米的说话，说目前伊朗的浓缩铀能量已经达到历史上两倍几。法新社报道说，总部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14号表示，一个技术小组会在18号访问伊朗，试图解决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就是伊朗境内几个未申报进行核活动的地点当中发现有放射性物质的痕迹。对于在伊朗3个未申报地点发现人造铀一事，国际原子能总署长期以来一直要求伊朗提供解释，亦都要求实地了解和采集样本。艾斯米拉在12月9号表示，在这3个地点检测到的原料是由国外带入伊朗的。这宗事件严重阻挠到和伊朗挽救2015年核协议的努力。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同时恢复制裁伊朗。伊朗大约一年之后开始违反核相关限制，挽救协议的谈判到现在都未有结果。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16号报道，美国众议院去年责成1月6号遇袭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调查时任总统川普的支持者攻击国会大厦，企图推翻川普2020年大选失败结果一事。 Political 在报道中引述两名熟悉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人士的讲法，指出可能有些刑事指控包括叛乱、妨碍正式程序和密谋欺诈美国政府。法新社报道，众议院调查委员会全体成员会在19号下午1点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将会投票表决是不是建议对任何人提出可能的刑事指控，并且在两日后发表最终报告。调查委员会本身虽然不能够提出控诉，但是能够向司法部提出意见。司法部已经指派一名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该事件。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疫情持续爆发，预计百万人死亡；北京疑将未打疫苗老人送方舱；香港手中幼儿移植器官来自大陆，引外界担忧；进口退烧药被国人哄抢，代购直由齐涨，价格差9倍仍卖光；成都两名副区长露骨聊天记录全网疯传，网民直呼毁三观； 回应欧盟制裁，俄罗斯石油价格暂低于上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疫情持续爆发，预计百万人死亡。北京疑将未打疫苗老人送方舱。北京疫情持续爆发，染疫死亡人数激增。北京火葬场旁边运送遗体的车大排长龙。但卫健委在12月7号之后的疫情通报都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据传北京疑将未打疫苗的老人送方舱治疗，应对医疗资源不足。大陆媒体在12月16号报道，两名官媒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因感染 Omicron 在北京逝世，两人都是74以上的老人。自然医学杂志预估，中国可能在6个月内引发新冠海啸，到时将有1亿1200万人感染，270万人入住 ICU， 160万人死亡。 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将达到100万张，是中国现有容量的15倍以上。有北京市民说，今个月9号北京已将大批方舱里面的人赶出，计划将未打疫苗的老年人送方舱治疗，就好像2003年北京爆发沙士那阵的小汤山医院一样。市民透露说，一名当年在小汤山医院工作过的人告诉他，一日就给一瓶矿泉水，可能是给馒头或者面包，不是想象得那么好，给这样食给那样食，没的，你就自己挨住吧，活着回来就回来，活不回来就死了，你要跑可能还会打死你，真是太恐怖。老年人全国性 40% 打了疫苗， 60% 不打，结论是 60% 你不打是不是都送去那里。国家卫健委在15号下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加快农村人群尤其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增加农村地区的呼吸机和药品储备，减少和老年人接触。中国农村有约5亿人，若有17000间县级医院，病床严重不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期预测，要整体度过呢次疫情，若需3到6个月时间。时评人唐正远就话，中共三年来将大量的包括上万亿的医保基金和大量的资源全部投放入清零那条路线上，搞全民核酸，周围建方舱，雇用大量人员搞硬隔离、硬封控，做流行病学调查，而真正应该为抗疫本身迫切需要的高质量疫苗、有效的药物，包括 ICU、呼吸机，所有应对疫情本身的必须医疗资源，几乎都没有准备。这个是导致医疗资源缺乏的一个最根本原因。责任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中共负责。香港首宗儿童移植器官来自大陆，引外界担忧。香港一名4个月大女婴在16号晚顺利进行心脏移植手术，而她接受移植的心脏是来自中国大陆一名据称因头部意外重伤死亡的男童。这次是香港首次利用中国死者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引起外界关注。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亨说，这名心脏衰竭的女婴只是得4个月大，要找到合适的心脏并不容易。医管局主动联络中国国家卫健委，透过卫健委的网络找到合适的心脏。在17号凌晨，香港儿童医院的医疗团队已顺利完成手术。邓耀亨指出，这次是特事特办。今次是香港年纪最小的心脏移植手术案例，亦是香港首次批准来自中国大陆的器官。有港媒报道指，有医生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开坏先例。报道提到， 国际心肺移植协会今年8月曾发声明，呼吁会员不应使用来自中国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好多西方国家近年来质疑中国器官移植背后的诸多问题，有传闻说中国儿童的失踪和人口拐卖背后可能都和非法器官交易有关。近日中国大陆发生多宗青少年失踪案，其中在江西上饶市元山县志愿中学15岁高一男生胡音宇在学校突然失踪。这件失踪案曾被六媒搜狐网、网易新闻、新浪网等等纷纷报道，有网民担忧这些失踪的孩童可能是被活摘器官。进口退烧药被国人控抢，代购直油齐涨，价格差9倍还是卖光。大陆疫情肆虐，惹起民众恐慌，抢购囤积退烧药自保。除了拜托国外亲友帮手抢药，导致港澳、澳洲等多地缺药，就连平台网络商店开出比国外产地价格贵9倍的退烧药都被全部扫光。据第一财经17号报道，最近中国大陆的退烧药出现紧缺，不少人开始寻求海外购药，一些平台上海外网店的退烧药已售罄，有些网店开启限时限购模式，而专门从事海外代购的不少商家亦对退烧药进行涨价。目前各种进口退烧药的到手价格混乱。报道以上海居民为例，说林森和妻子居住在上海，几个月前他们第二胎出生，但由于中国的儿童退烧药不易买，林森在前两日拜托澳洲的亲戚购买当地常用的儿童退烧药必利痛，一次只能买两盒，一共买到4盒。目前在淘宝上的万宁海外官方旗舰店，该店称自家网售成人用的必利痛和香港门店同货同源，目前该药物已售罄。而另一间淘宝上的店铺万宁医药海外旗舰店就采取每日限量供应必利痛，朝早10点和下午4点开售，每个用户限购一盒。该店客服说通常在开售后都能买到，预计从香港抵达用户手上大概在7到15个工作天。至于儿童退烧药，该店已经没有货。值得注意的是，民众纷纷拜托海外亲友寄药回国，除了因国内退烧药短缺外，和国内平台上的海外直邮价格对比起国外零售价格差价高达9倍亦有关。以京东一间海外药品店的必利痛为例，售价一盒人民币168元，运费另计，价格30元，这个意味着买一盒必利痛要花费将近200元，如果不计运费单粒都要7元。报道指在法国同样厂家生产的必利痛，当地单粒价格约为1.25元，而荷兰当地买必利痛就更便宜，平均单粒售价只是7.4元。成都两名副区长露骨聊天记录全网疯传，网民直呼毁三观。近日四川成都两名副区长在上班期间的露骨聊天记录在网络刷屏，更登上微博热搜。事件引起热议后，成都市纪委监委说正是调查了解事件。在16号晚，多张微信聊天记录在互联网热传，内容相当露骨，包括合埋眼都是同你的画面，昨晚见面好兴奋等等。网民直呼细节拍得住色情电影，而两人的身份亦好快被网民翻出，他们都是成都市成华区官员。男的叫雷明，1972年生，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现任成华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女的叫陈书，1981年生， 现任成华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去年九月，两人仲一齐出席防疫发布会，男嘅系总指挥，女嘅系指挥长。仲有网民透过聊天记录发现，两人聊天嘅时间多数系工作时间。事件迅速引起舆论热议，登上微博热搜首位。有网民愤慨咁话：两人差九岁，我哋党内嘅领导干部喺疫情期间打情骂俏，唔知佢哋相互嘅伴侣同孩子睇咗有乜感想？成都市嘅公务员日子唔好太好过，呢个系一座打12345，直接将你接到社区街道办处理嘅地方，真系以为呢批公务员为人民服务？攞住纳税人嘅钱寻欢作乐，咁露骨嘅聊天喺上班时间，呢个就系国家公务员嘅形象吗？攞住纳税人嘅俸禄，太得闲，真系毁三观。当年考评剩翻嘅嗰啲写作能力，而家都用嚟写黄文啦，一查一堆，唔系一拳头打死一群人。官员们都系一样，而家边个仲对佢哋有信心？至於聊天記錄究竟是誰個傳出來，亦引發大量網民猜測。有人說根據聊天截圖看，是以女方的第一視角傳播，所以是從女方手機傳出來，但女方自己曝光這段記錄就不太可能，最可能是女方的家屬曝光，亦有可能是女的丈夫發現自己老婆在外面有人，一怒之下曝光了聊天记录。目前在舆论压力下，成华区官方说关注到网络传播的成华区有关官员信息，目前正是核查了解中。回应欧盟制裁，俄罗斯石油价格暂低于上限。俄罗斯对西方原油价格上限作出初步回应，暂时不会打乱全球原油供应，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16号说，将监测石油市场，了解欧盟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名单，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报复。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在15号的领导人峰会上达成共识，将为乌克兰提供总值180亿欧元援助，同时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其中包括将200几名俄国人列入黑名单，禁止对俄罗斯采矿业进行投资等等。另外，各国仲将继续就俄国天然气价格设限进行磋商。有知情人士说，在将要发布的俄罗斯总统令中，不包括原油销售价格下限，亦不会严禁某些特定国家购买他们石油，但会阻止任何涉及价格上限的合同买卖。普京在之前多次表示，不会向任何实施价格上限措施的国家出售石油。普京在9号声明可能会减产石油。我而家唔系话呢个系个决定，但如果有必要，我哋会考虑可能嘅减产。消息发出后，油价盘中明显反弹。俄罗斯财政部喺15号话，喺11月15号至12月14号期间，俄罗斯乌拉尔混合油平均价格只系每桶57.49美元。低于欧盟同 G7 集团设定的每桶60美元上限，同前一个月的每桶71.1美元价格相比，下降的主因是在这个期间全球石油价格普遍下降造成，这个意味着目前绝大多数原油贸易都可以自由进行。作为对上限的回应，俄罗斯正是考虑为他们出口到国际市场的石油设定一个价格下限，或规定俄油相对于国际基准油价的最大可出售折扣。事实上，西方对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设置上限，目的旨在阻止俄油流向全球市场，令俄方无法在攻击乌克兰那阵拿到足够资金。而家大多数参与价格上限的国家已禁止海运进口俄油，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等国都将继续从管道接收原油。 因为这些供应不会受价格上限和欧盟禁令限制，美国部分官员担心如果上限过于严苛，可能会导致全球油价大幅飙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魏玲。首先是新闻提要。白纸革命影响太大，中共紧急修改二十大报告。共和党议员提案终结香港驻美经贸办地位。Omicron 不是新冠，中国人寿拒绝赔偿引热议。北京移将未打疫苗的老人送方舱。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月的15-16号，中共中央举行了经济工作会议，新旧高层共同出场，对各省市各中央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分话。不过根据党媒发表的这次会议的内容来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观察人士发现，二十大之后才两个月，中共就急忙修改关于经济工作的讲法。中共高层自己似乎没有信心，不再提自力更生，却忽然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有分析认为，正是白纸革命中嗌出的共产党落台，实在令到中共感到恐惧，所以赶紧放松清零，同时在经济政策上亦都立刻大转弯。综合大纪元报道，时政评论人士专栏作家钟源发表的文章表示，现在中共的经济工作会议不再提自力更生，却忽然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二十大报告中的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被修正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同时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会议还说，明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这样究竟怎样的战略全局变化令到中共高层失去了信心呢？对此中原指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现在成为了中共高层最担忧的事，先被清零松绑，再被经济政策松绑，总之被老百姓松一些绑，试图阻止更大的抗议浪潮，阻止共产党落台的口号。白纸革命中嗌出的共产党落台，实在令到中共感到恐惧，赶紧放松清零防疫措施，在经济政策上亦都立刻大转弯。这样表示白纸革命的效应已经进一步显现，中共高层真是怕了。除此之外，随着中共近日突然放弃清零政策，疫情亦都随之飙升。目前网上针对封控或者放开政策引发派系争议。分析认为，民间什么派都是无能为力派，亦都有人指出，无论两派怎样在网络上争斗，手中握有政策制定的和执行大权的依然是中共政府。作家方磊在微博写话，什么清零派、封控派、躺平派、自由派的，哪里有这么多派，其实就一个无能为力派，不要搞到自己好像有很多选择权、决定权这样。而针对目前中国疫情的失控，亲自指挥部署防疫的习近平却沉默，左右为难。对此，时政评论员王克认为，习近平当局心里有数，清零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不可能清除病毒，清零成为了伪命题。又鉴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环境，放开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艰难，病毒变异的危险性亦都更大，防不胜防。而且高层没有放开的计划，基层没有钱，目前习当局高层没有人对放开表态，只是有被称为清零大妈的孙春兰众到处走，下达防疫指示，但是亦都已经绝口不提清零。王克评论指出，
习近平当局是走投无路，左右为难，怎样做都是错，又找不到替罪羊，而被迫放开各种防疫限制，彻底卸锅，让老百姓自生自灭，同时将要落台的孙春兰做枪手，自己匿在幕后以退为进，试图摆脱困境。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日前提出议案，要求终结香港驻美国经济贸易办事处，简称 HKETO 在美国职能和享有的各项待遇。提案议员认为香港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经贸办不应该享有豁免权，在美港人组织亦都谴责香港经贸办滥用特权为港府粉饰，甚至到监控身在美国的港人。上述法案由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提出，两个人认为香港经贸办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驻美国的官方代表处，享有一系列的特权和豁免权，随着2020年北京当局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香港经贸办现在只是充当中共的喉舌，毫无存在的事实依据。据报法案要求美国总统在法例颁布后30日认证香港驻美经贸办事处是否值得享有外交豁免权，否则香港经贸办必须在6个月内停止运作。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郭凤仪亦都谴责香港驻美经贸办滥用在美国的合法地位。他说过去几个月香港经贸办邀请美国政商界人士参与了各类闭门会议，这些活动都围绕一个主题，洗白港府和港共。郭凤仪说这些活动主要是洗白港府和港共打压人权的居心，他们还声称港府非常拥在自由，经贸办一直在这帮助港共还有中共去宣传中共希望外国人看到的香港的形象。郭凤仪亦都注意到在美国的港人在香港经贸办外示威集会的时候遭人拍照录像，导致到这些港人身陷白色恐怖。身在美国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亦都指出，香港明摆着已经不是处于自治的状态，在中共的治下社会和人权状况越来越差，港区国安法亦都威胁着每一个香港居民的自由，无论是港人亦或是外国人，美国当局为什么还要给予香港经贸办外交使节的待遇和特权呢？香港经贸办是港府的一个分支，理论上亦都不是外交使节，他期望该法案可以开启先例，让更多的人正视中共在美国的统战工作。近日微博上网友爆料说自己买了中国人寿新冠保险，但是阳性确诊之后就遭到保险公司拒绝赔偿，保险公司给出的理由是 Omicron 不是新冠。这件事曝光之后很快引起网友热议，甚至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第一名。根据大纪元引述陆媒的报道说，较早之前的今年6月30号中国人寿曾经发布公告，对54款产品扩展新冠病毒责任，并将扩展责任的有效期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24点。根据这份公告，被保险人在扩展责任有效期内经医院初步确诊新冠，并临床分型为重型或者是危重型，公司会按照保险人确诊当时合同基本的保险金额的 25% 赔偿新冠保险金，赔偿以一次为限，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原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不会因此发生变化。该公司公告中标明了新冠临床分型、重症和危重症的解释。不过一些民众在申请赔偿过程中就遭到了中国人寿的种种刁难，更加出现了 Omicron 不是新冠这种奇葩的理由。根据凤凰网报道， 在某投诉平台上查阅发现，以新冠保险为关键词搜索的投诉案例已经超过700宗，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确诊阳性之后保险公司拒赔的情况。12月份以来出现的投诉量更加是迅速飙升，众多投诉中涉及的投诉保险公司包括众安保险、国泰人寿、中国人保、前海财险、华泰财险等。国家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亦都各有不同，主要围绕临床症状的划分、诊断证明的要求等细节。该事件发酵之后，据悉日前中国人寿寿险公司表示已经联系到客户家属，并进一步加强同客户的沟通，后续将会根据客户提交的相关资料，按照合同的约定快速启动相应的理赔程序和服务。
下面是本台记者万方的采访报道。北京疫情持续大爆发，因疫死亡人数激增，从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北京一家火葬场旁边运送尸体的车大排长龙，但是中国卫健委在12月7号之后的新冠疫情通报都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此外，据传北京已将没有打疫苗的老人送方舱治疗，应对医疗资源不足。中国媒体在12月16号报道，两名官媒资深新闻工作者因为感染 Omicron 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两个人都是74岁以上的老人。自然医学杂志预估中国可能在6个月内引发新冠海啸，将会有 1.12 亿人感染，270万人入住 ICU， 160万人死亡。 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将会达到100万张，是中国现在容量的 15.6 倍以上。北京市民张方华表示，本月9号北京已经将大批方舱入面的人赶出来，计划将没有打疫苗的老年人送去方舱治疗，就好像2003年北京 SARS 疫情爆发的时候的小汤山医院那样。他透露，一名当年在小汤山医院工作过的人告诉他，一日就给一瓶矿泉水，可能是给馒头或者是面包，不是想象那么好，给你吃这个给你吃那个，没有，你就自己挨住，活着回来就回来，活不过你你就死了，你要走可能还会打死你，你这一日就没人理了，真是太恐怖了。老年人全国性有 40% 打了疫苗， 60% 没打，结论是 60%你不是不打咩？都送那里去。中国国家卫健委在12月15号下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加快农村人群尤其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增加农村地区的呼吸机和药品的储备，减少和老年人接触。中国农村有大约5亿人，大约有17000家县级医院病床严重不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期预测，要整体度过这次疫情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时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表示，中共三年将大量包括上万亿的医保基金和大量的资源全部投入到清零那条路线上去，搞全民核酸，到处建方舱，请大量的人员搞硬隔离、硬封控，做流行病学调查，而真正应该为抗疫本身急切需要的高质量的疫苗、有效的药品，包括 ICU、呼吸机所有应对疫情本身的必须的医疗资源，几乎都没有准备。这个是导致医疗资源出现滞月、缺乏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责任毫无疑问主要由中共负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中国抢药潮蔓延，海外一售光，当地人愤怒了。三年封控代价巨大，比病毒更可怕的是这个。富士康出事，未经授权投资中国晶片厂将受罚。美科企大裁员，持 H1B 华人面临离境风险。 大家好，我是芬妮，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2020年初，华人扫光口罩寄回中国的一幕又开始在各国上演了。这一次华人是扫光了退烧药和止咳药，而当地华人的小孩病了，就要走了多个药房都买不到退烧药，引发海外华人愤怒。中国很多大城市放开防疫管控后，感染人数进入几何级数飙升阶段，医院和药房门口大排长龙，人们疯狂抢购囤积感冒药、退烧药、止咳药、抗生素以及病毒检测快筛试剂盒，导致药物短缺。中国民众纷纷拜托海外的亲友寄药回国，专门从事海外代购的商家亦都纷纷提货，同一种药的最高价差达九倍。社交媒体的很多相片和影片显示，美国、加拿大、澳洲、法国等地的代购疯狂抢购，造成当地人买药难，亦逼到药房不得不限购。美国一位华人网友曝光了代购扫货 Costco 退烧药泰诺的相片，称竟然成箱成箱地搬走，寄一啲俾国内嘅屋企人尚可理解，但系令人哋买唔到药就好过分啦。美国嘅一位华人代购12月15号喺社交媒体发布佢喺 Costco 疯狂扫货嘅影片，佢嘅购物车堆满咗各类感冒药、退烧药、维生素 C 等。影片下嘅评论区系网友嘅一面倒批评，留一啲俾当地人好吗？好多当地华人留言诉苦，我的细路仔发烧，我老公冒雨走了十几斤，全部被你们代购扫空。细路仔晚上发烧到102度，咳嗽，最后去了急诊，账单估计需要2000至5000元。另一个人说，我的仔这两日发烧了，走了几间药房都买不到，冒雨了。还有些说，走了三家 Costco 才买到，急诊医院的药房都没药了。一名洛杉矶的华人网友说，屋企附近的感冒药、退烧药一直不缺，但就在这两日开始，药房的感冒药和退烧药货架开始空了，有些药房开始限购。路透社亦报道了华人代购在澳洲抢药的消息，报道称澳洲的几间药房开始制定了限购政策，制药商亦在提高产量。墨尔本郊区的博士山是澳洲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一位药剂师说，当地的几家药房的 Panadol 已经售罄。澳洲的一位网友表示，平时打折扣都没人买的药现在开始限购了。另外加拿大的华人也都感慨，各类感冒药也都被扫光了。法国的华人也都表示，当地也开始限购了。好多海外华人痛斥，平时扫奶粉够讨厌的了，扫药已经属于扰乱市场了，缺德，难怪人家看不上华人。还有网友恳请代购放一条生路，不过亦有网友表示，经历了寄口罩之后，这次不会再寄了。抢药潮亦都波及到台湾及香港、澳门。台媒镜新闻话，在中国的很多台商透过管道希望亲友帮忙买药再寄到中国。台北市松山区一间药房12号出现至少10组客人一次购买超过10盒退烧药和止痛药，还顺便买了好几组的快测试剂。香港、澳门亦出现了民众抢购止痛退烧药，药房实施限购的情形，一些居民大量购买止痛退烧药寄回或者带回到大陆。中共三年的清零政策不单止未清零，还给很多人带来极大的精神伤害，解封之后病例更是激增。一些人思考，三年封控付出巨大代价是否值得。12月16号，新浪微博上分享最多的帖之一是一篇援引医学专家的文章。专家说，民众受到的抑郁症、焦虑症和创伤后压力症可能需要10到20年才能够恢复。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礼拜五的一个论坛上说，多达 20% 的卫生工作者、病人和公众可能患有创伤后压力症，近三分之一被隔离在家中的人出现了抑郁、焦虑和失眠的症状。其他专家就呼吁提供紧急服务，以支持社区的心理健康。一条微博评论说，比新冠病毒更可怕的是恐惧和精神焦虑。另外有评论说，对于上大学却毫无体验感的大学生来说，这个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会很大。据英国卫报报道，好多普通中国人正在努力应对三年频繁封锁带来的精神创伤，并要求政府对他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出解释。好多人质疑过去三年所遭受的沉重代价是否值得。自由派法律学者萧汉在推特上说，传染病需要防治，但动辄封城，不戴口罩就绑起来，不是防疫而是暴政。广州的一名学者大胆地敦促地方政府为他的错误负责，并要治愈伤口，但他在微信上的这个贴很快就被删除了。中共极端的清零政策带来的悲痛不断。2020年3月7号，福建泉州市的一家被用作隔离密接者的恩佳酒店发生倒冧，最终造成29人死亡。2022年9月18号凌晨，贵州一辆运转隔离人员的大巴士发生翻侧，导致27人死亡。11月24号，新疆乌鲁木齐一高层住宅发生火灾，由于风控，火灾救援受阻，被困人员无法及时逃生，造成10人丧生，9人受伤。在解封前，中国多地因为感染飙升而出现大规模封锁，从而导致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众在11月底上街抗议，而多个大学也都出现了反封控的白纸抗议活动。迫于压力，中共开始解封，而解封之后病例更是激增。香港大学流行病教授本巧林说，现在 COVID 病毒在中国的传播速度比任何地方的传播速度都快，而且它在中国人中似乎传染性亦很强。他说，去年冬天每三日左右美国的感染病例就翻一倍，现在在中国几个钟头就翻一倍，就是这个非常高的传播水平。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共无法继续它的清零政策的原因，这种病毒传播性太强了。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说，新冠病毒比共产党更强大。台湾鸿海旗下的富士康日前宣布出售在清华紫光集团的全部股权，但台湾政府12月17号表示，富士康未经授权投资一家中国晶片制造商，对他处予罚款。台湾一直对中共提振半导体产业的野心持谨慎态度，并正在收紧立法以防止中共摄取台湾的晶片技术。苹果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和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先斩后奏入股清华紫光。该公司在7月份披露它是清华紫光集团的股东。这一投资消息一经披露，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就对外表示，富士康在做任何涉及中国大陆晶片公司的投资前，都需要经过台湾政府的审查。一位熟悉这件事的人士曾经告诉路透社知，富士康在进行投资之前没有事先寻求台湾政府的批准。当局认为这个违反了一项管理台中关系的法律。16号富士康在一份提交给台湾证券交易所的文件中说，他在中国的子公司已经同意出售在清华紫光集团的全部股权。据路透社报道，台湾经济部礼拜六回应说，他的投资审议委员会将在礼拜一要求富士康对投资作出完整解释，所有外国投资必须获得该委员会的批准。至于投资没有事先申报的事实，仍然将按照公式计算金额，并依法进行处罚。台湾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基于安全和产业发展的考虑，禁止台湾企业在中国投资，违反法律者可能会被反复罚款，直到作出改正。 台湾禁止中国公司在中国建立其最先进的代工厂，以确保最好的技术不会外流。近期美国科技公司大裁员，受到裁员的冲击最大的是那些持有美国 H1B 签证的外国科技人员，他们需要在60日内找到工作，否则可能会被迫离开美国。市场观察网站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今年美国高科技公司大裁员，11月已经有72家公司超过35000名科技员工被解雇，使得今年总共裁员人数超过12万。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最新数据，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推特和亚马逊是拥有最多 H1B 员工的科技公司，他们亦都是裁员幅度最大的公司。日经新闻12月16号报道，30岁的中国公民周先生居住在加州旧金山湾区，他的 H1B 工作签证只剩下一年了，他的绿卡申请尚未获得批准。在他和 Meta 的雇佣关系在明年1月底正式终止后，他将有60日时间寻找新工作。更紧迫的是，维持他目前签证身份取决于是否有雇主愿意为他提供担保。他说，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愿意在就职第一日就帮助你申请绿卡，即使他们愿意，我也可能无法及时提交相关文件，以获得继续在美国工作所需的特殊 H1B 延期。如果没有有效签证，他将面临离境美国。沃森移民法律公司的创始人塔米娜沃森说，对于已经在美国工作多年并且正在等待绿卡申请的失业员工来讲，情况尤其可怕，他们必须从头开始整个申请过程。如果他们找到新雇主来担保他们，还要取决于他们签证状态的剩余时间长度。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各地疫情燃烧，确诊病例急速增加，网友表示绝大多数人都遇到或者听讲过邻近的确诊病例，还要面对医疗挤兑、药物缺乏甚至丧葬运力不足等问题。不仅如此，全国各地还出现了大量患病死亡案例。18号港媒调查透露，仅北京一地在家中染疫去世的人数就超过2700人。
根据港媒明报的调查报道，记者在采访多家北京疫情重灾区医院、殡仪馆和产业链之后，均发现当地已经抵达丧葬运力极限。该报向北京12家官营殡仪馆调查情况，绝大多数受访的工作人员承认大量遗体挤压无法火化，排期已经推迟到本月25号乃至30号。报道引用北京业内人士消息指出，北京八宝山、东郊等大型殡仪馆每日24小时运转，各馆运力都能达到每日300人，但是京城现在仍有2000多具遗体没办法焚烧，多的这一部分一个星期都难以处理。知情人士表示，此前八宝山、东郊两馆由于冷藏服务不足，导致病故者遗体变质，随后被迫扣入冷藏货柜应急。在17号中日友好医院的太平间地面仍然堆放30具无法冷冻的遗体。相关人士还说，仅仅在17号当日，北京全市染疫在家病故者就有2700多人，导致丧葬服务费坐地翻倍。而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自上个月23号以来，北京再亦没有公布当地因疫情逝世的患者人数。不过有匿名北京东郊殡仪馆员工接受采访说，自12月放开以来，殡仪馆一直是超负荷工作，工作量是平时的5倍以上，以致员工不得不在深夜乃至黎明之前不断劳作。网友表示，这次疫情的受害者不乏名人。18号网络传出，66岁的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技咨询协会副理事长王德禄日前去世的消息，网传死因是突发心脏病，但是因为医疗挤兑叫不到救护车，导致患者丧生。
中共所谓政策开放之后，很多大陆民众身边的确诊人数居高不下，不少人已经感到形势的严峻。
17号有北京市民表示，现在市面上的情景非常可怕，行到哪里都是此起彼伏的咳声，无论是电影院、奶茶店定是火锅店，几乎台台都在咳。北京现在感觉就好像温刀一样，咳的人比比皆是。在社交媒体上，好多中国网友谴责中共的防疫政策如同摊大饼，是草菅人命，疫情潮来势汹汹，盲目开放造成了大量悲剧。不过在政策混乱的情况下，中共政府并未试图解决民生问题，而是采取各种手段极力推卸责任。微信文章作者袁梦蝶表示，他发现微博上突然出现大量关于自己父亲染疫情去世的造假文章，几乎是一字不差，只是换了用户名和地点，目的都是要将责任推给叫喊着放开的人。评论公众号求验客好忙发布文章说，按照官媒的讲法，前两日要求放开的是敌对势力，这两日反对放开的又变成敌对势力了。我敢讲，这个是敌对势力最忙的一年，忙到火滚。他表示，就因为认知不同，就污蔑那些呼吁呐喊的人是敌对势力，走上街头的人是敌对势力，揭露真相的人是敌对势力，为民发声的人是敌对势力。敌对势力是块砖，哪里需要搬去哪，非常好用。但是诸位谨记，那些泼出去的脏水总有一日会淋到自己头上，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脑残太多，敌对势力都快不够用了。而在15号，中共官媒仲发布宣传抗疫情成功的贴文，被批评为丧事喜办，打肿面充肥仔。网友半痴子话，三年的清零防疫就是一场无厘头的闹剧。他认为应该算一算这些政策带来的生命账、经济账、法治账、良心账等方面，究竟带来几多问题。
北韩18号朝日本海方向试射了两枚弹道导弹，对东京采取挑衅行为。韩国国防专家指出，在频繁进行地缘威胁之际，金正恩政府已经拥有90枚核武器，到2030年核弹头的数目可能会超过160枚。
韩国媒体报道说，韩国国防研究院现任研究委员李相圭在朝鲜军事论坛上发布警告说，根据可信的数据监测，朝鲜政府的核武实力已经超过瑞典智库科学研究院估算的两倍。李相圭表示，朝鲜危金生产的高浓度油约2044公斤，煲为68-72公斤，咁意味着金正恩政府或者已经持有88-89枚核弹头。李相圭指出， KIDA 从朝鲜境内丰溪里核试验场的准备状态、地质稳定性、内外条件等因素来推算，朝鲜政府将会进行第七次核试，预计到2030年，朝鲜的高浓度铀规模会达到3408公斤，煲会达到107-123公斤，这样可能会导致朝鲜增加额外的73-78枚核武。韩国学者的讲法亦引发了业界的一些反对，美联社引用评论指出，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朝鲜已经能够成功制造出核弹头并保持其稳定的技术，这意味着朝鲜距离获得此类武器还有数年时间。尽管具有争议，但日韩政府仍然对朝鲜的武力威胁抱有高度警惕。在18号举行的军方会议上，韩国高级安全官员对朝鲜的导弹军事挑衅表示遗憾。韩国总统办公室称，在地缘局面紧张的情况下，韩国将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三方安全合作，应对潜在的威胁。而日本政府同日谴责了中共在地缘威胁方面起到的作用。日本防卫省证实，在朝鲜试射导弹的前一日，日本冲绳县的北大东村附近发现了由5艘中国军舰组成的舰队，K 其中包括一艘航空母舰，还有战斗机和直升机正在进行演习。对此，日本紧急起飞战斗机和驱逐舰进行了响应。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